鲁国公程咬金来到大帐里头，见着薛仁贵满面陪笑，大帅你看怎么样，孩子就是小驴小马，他在老人面前耍娇，他就活到80岁也是孩子。方才出去我跟他一说，他哭了，只承认自己不对。仁贵啊，高抬贵手，把他饶了吧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呐，还得呢给他留个悔改的机会，怎么样啊？哎，老千岁，您说他能改吗？怎么不能呢？这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只要他有三寸气在，他就能改。他又不疯又不傻的，如果说不改，你什么时候杀他不随便吗？也好，来人，薛丁山给我推回来。又推回来了，满营众将长出了一口气呀，心说呀，这薛丁山你怎么感谢程咬金，要没有程老千岁，你8个也都死了吧。看来老程家对待老薛家是恩重如山呐。大伙猜的都对呀、啊。程咬金这人可不简单，心肠最热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在他的后半生把一腔的心血都扑到老薛家身上了。在前套书《薛礼征东》，程咬金为了薛仁贵历尽风险，好不容易把他给救了，要没有程咬金，薛仁贵也早就不在了，到了这辈上仍然如此。说到后文书薛刚反唐，还得说程咬金帮忙，没有程咬金，老薛家就挖苗断根了。当然这是后话，咱暂且不提。单表薛丁山来到帅案前面，别可喜跪倒深情，爹爹在上，不孝儿丁山给爹爹叩头。薛仁贵一看他呀，那火就不打一处来，现在这爷儿俩是死不对眼呐。当时薛仁贵把眼一瞪，瞪薛丁山，我且问你，你搅闹后帐，暴打樊小姐，对不对？
不对，
而我错了，为什么要打？
不，
爹，您甭往下问了，我就是错了。你别看薛丁山嘴这么说，心里不承认，这是没办法，怕爹生气，老程这么一劝，他只好这么说。但是薛仁贵并不傻呀，看出来，薛丁山，你是不是还觉着你对，你还有点不服？
爹，没有，而心服口服，我只希望老爹爹把虎体养好，为国家尽忠，儿也希望为国家出力报效。
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，你还想为国家出力报效？你不是人呐，你是个畜生，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帐下听用？你有什么脸面在人前站立？死罪虽饶，活罪不免。来人，把薛丁山拉下去，重打80军棍，打，狠狠的打。这回谁也不敢说话，掌刑的呼啦朝往上一闯，把薛丁山拖在帐下，裤子给他扒掉，有人抱着他脑袋， 有人闷着胳膊腿，两个掌形的两条军棍呢、啊。这棍子打上才疼呢、啊。大元帅吩咐一声打，掌形的把棍子抡圆了，一踢一下，这个打一下，那个打一下，为的是有缓冲的余地，那气儿老那么足，这玩意儿受刑的受得了。耳轮中就听见啪啪啪啪，眼瞅着薛丁山的屁股和两条腿，一条紫一条青，一会儿跟开花馒头一样，打的是血肉横飞呀、啊。咱这么说吧，打一下满营众将的心就蹦一下，程咬金那汗珠子都淌下来。打到十几下的时候，程咬金实在忍不住了，
哎，等一等等一等等等等，
大帅呀、啊、点到为止吧，你这么揍他哪行啊，小胳膊小腿的不禁揍啊，八十棍子打完了非残废不可，干脆打几下算了。不，老千岁休要多言，少打一下都不行，打。掌刑的不敢不听啊，又打开了。在薛丁山受刑的时候，他的两位母亲柳英春、樊金定，他媳妇儿窦仙童，妹子薛金莲，还有一大帮女眷都在营房旁边看着，把两个夫人疼的把袖子塞到嘴里头，还不敢哭出声来。薛金莲疼的眼泪往下直掉，不忍得再看了，又恨薛丁山，又疼哥哥，父亲气得那样，不敢求情啊。好不容易挠过了四十几下还打呢，那棍子都没有落的地方了。薛丁山汗珠子往前直淌，一声没吭，但是两只手把地都挠了俩坑啊。那人是父精母血，谁架得住这么揍、啊、那薛丁山没喊叫起来就算不善了。程咬金一看实在不行，
别打了别打
了，哎呀别打了，仁贵啊够教的了，你看看他是你儿啊，你这么打他哪行啊，再这一说他都认错了，你何必还非打八十军棍呢，仁贵啊，看在我的份上饶恕打吧。薛仁贵说什么也不行，打，又打了十几下，最后把皇上给惊动来。李世民在金顶黄罗帐一直没露面，为什么？李世民也挺生气，恨这个薛丁山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情，你不听你爹的话就是不听朕我的话，我跟你爹的看法一样，你太不懂人性不通情理了，要皇上在场，大帅有点什么事还得请示皇上，你说这玩意多别扭，所以李世民一直避而没露面。你别看他没来，有人不断的来回送信，当然李世民也不希望把薛丁山杀了，他看得很清楚，如果把薛丁山杀了，那樊梨花永远不能来了，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。你看要有薛丁山在呢，还可能把樊小姐请来，在两军阵前有为难的时候，樊梨花还能帮忙。李世民何等聪明，看得很透，他也希望狠狠地触发薛丁山，打打他的气焰，让他认认错。后来听说呀，打到四十几下，皇上一想够瞧的了，这滋味够难受的，我再要不露面，薛仁贵脸上也挂不住，所以这才起驾赶奔帅帐。 来到门这儿一看，还大呢，把李世民吓了一跳，地下两滩血呀，那屁股都不成屁股了，把腿掏了两个黑色的窟窿。因此唐王李世民高声喊喝：“住手！”行刑的一看皇上来了，急忙闪退两旁，跪倒接驾。满营众将包括薛仁贵全都接出来了。李世民面沉似水，来到里面居中而坐，元帅在侧坐相陪。仁贵臣在，算了，朕我全清楚，丁山做的是过分，慢说打他杀也是应该的，但是我听说程老千岁把他劝好了，他有悔改之心，打几下点到为止吧。啊，赶紧命他们把薛丁山放回来。这个马上遵旨照办，臣遵旨。你脾气再大，你得听皇上的，能驳李世民的面子吗？薛仁贵这才吩咐一声，把薛丁山放回来。放回来呀、啊，没法走了，把薛丁山揍的两条腿都失去知觉，被几个棒小伙子把他拖上来的。再看薛丁山这模样太惨了，面如黄前纸，唇赛变液青，眼窝深陷，那汗把前后心都湿透了，气喘吁吁，参见陛下，爹爹。薛仁贵用手一指他的鼻子，丁山，我打的你冤不冤？不冤。屈不屈？不屈。好，既然不屈不冤，说明爹我打的对呀、啊。现在我饶你这条命，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，为什么你得到这么个结果。你瞅着满营众将谁像你？还是那句话，死罪饶过，活罪不免。我请示陛下，将你的官职一撸到底，打到老军营，前去受苦。听见没听见？是儿遵令。哎呀，李世民，你看呐、啊，也只好如此。薛仁贵气坏了，要不给大帅出出气，这玩意儿也下不了台阶。把龙袍一抖，表示同意，把薛丁山用软床抬走了。君臣对坐，唉一声叹气。咱们书说简短，从这天以后，薛仁贵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，有时候晚上就吐血，把大伙急得不得了。军医大夫怎样调治也不见功效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：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！单说这一天，天光刚见亮，就听见两军阵前啪啪啪啪，丑鬼杨凡领兵带队，口口声声叫薛仁贵出战。报事的蓝旗官撒脚如飞，进了中军保障，刀尖点地，报大帅得知杨凡领兵带队，口口声声叫大帅临敌。薛仁贵把袍袖一抖，拜他拜他。蓝旗官转身走了。程咬金一听，仁贵，咱们不跟他置气啊，你身体不好，免战牌高悬，来人呐，挂免战牌。他代替元帅传令了。薛仁贵一晃手，不不不不， 老千岁，你说错了，这样下去对咱没好处，军心涣散，一蹶不振啊。本来我们打的就不顺利，挂免战牌算怎么回事啊？本帅一定要开兵建仗。仁贵啊，能行啊？你看看你的身子有多虚弱呀，怎么办呢？非要打不可，满营众将多得很，派他们应付应付就得了。不，我一定要亲自出兵，看看这杨凡怎么这么猖狂，这白虎关怎么这么难打。来呀，带马抬戟。程咬金知道薛仁贵这个人呢拼命，他要说这么办，九条牛也拉不回来，干抖着手没办法呀。这才示意左右亮全队给大帅官邸，实质上就是暗中保护。左面有罗章、秦英，右面有秦汉、窦一虎，马前有马三宝、段之贤、刘洪基、尹开山，中军有程咬金。老程啪啪啪啪全铺派好了，让皇上守着金顶黄罗帐，点兵三万来在两军阵前。一边往外走，薛仁贵把程咬金的手给拉住，看看左右无人，薛仁贵压低了声音：“老义父，仁贵，什么事儿？”“
哎，家门不幸，出了薛丁山这个逆子，到现在呀，我什么说的都没有了。此一番，我在两军阵前会斗杨凡，一定要分出个高低上下。胜了呢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万里有一要打败了，我也不回来了。”“
哎，仁贵，你怎么说这话？”“
不，我觉着精神恍惚啊，恐怕这个仗不能打胜。万一我要死在两军阵前，或者有什么长短，这营中之事多有拜托，家里的事情就交给您老人家了。”
薛仁贵说到这哭了，程咬金呢没掉过眼泪。听薛仁贵说完了，老程的心刷啦一翻个，好像刀尖扎上一样，老程的眼泪也掉下来。“
仁贵啊，听我的话，收兵撤退，这仗咱不打了。你瞅瞅你这样，你这仗还有法打吗？啊，再者一说，你身子骨也顶不住。仁贵啊，能不能听我一句话？”“
不，
夜以亮队，绝不更改。刚才我说的话，您记住就行。”“
好吧，仁贵，你放心，千斤重担都包到你老干爹身上了。”
说话之间，到了军阵，薛仁贵当时这精神就长起来了。就见唐营的军兵擂鼓掌号，嘟嘟嘟嘟，当大将的一到了这种场合，一听见鼓号声，有病也没病的。薛仁贵扑噜噜一探掌中方天画戟，稳了稳白虎鞭，双脚点飞虎战，来到军阵的前面，立马横戟，定睛瞧看，就见白虎关前闪出一万多军兵，摆了个四门兜底阵，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左右飘摆，在
在正中央督旗之下闪出一员大将，金盔金甲红袍，快马的大刀，一瞅非是旁人，正是丑鬼杨凡呢。在他身边背后站着几十员盔明甲亮的大将，穿仗打扮，五官相貌各有不同。书中代言杨凡呢，好几天没出兵，干什么来的？他受伤了，让樊梨花扎了他3尖2刃刀，虽然那伤口不深，也得将息几日，仗着他有好刀上药，回去之后上了药吃了药，休息了这么几天。另外呢，杨凡也预感到白虎关危险呐、啊。唐营大兵30万云集在关前，现在打的眼睛都红了，还有樊梨花帮忙，这怎么办？他利用这几天的机会写了几封信。头封信禀告哈尼国的国王，把战前的情况说明，要求速派援兵。另外他给他老师写了封信，命人骑快马送到，请老师赶紧阵前帮忙。那位说的老师是谁？就是本套书著名的妖人，叫扭头祖。什么叫扭头祖啊？这人练武术练了个歪脖子，你看咱们一般人脸冲前，他呀这脸冲着肩头，这脖子怎么也正不过来了。你别看这样，这个扭头祖可了不得，掌中一把宝剑上下翻飞，有独到之处。另外这个妖道又会消息埋伏，又会各种暗器，诡计多端呢、啊，结交的人也多，杨凡就是跟他学的能耐，所以他请老师无论如何快到白虎关。与此同时，他又定了一条诡计，在白虎关的西北摆下一座大阵，叫白虎阵，打算把薛仁贵、薛丁山等等众人一网打尽。这杨凡可够歹毒的，诸事料理完毕，他这才讨敌马阵。现在他坐到马上是越舞扬威呀，正在这得意呢，一听3声炮响，唐兵亮了队了。他定睛一看，薛仁贵出马了，把他恨得牙根都痒痒，心里说话：薛仁贵，今天我非跟他玩命。